也为我祷告哈，因为下午我要到小杰牧师那边分享哈，给我有好的体力哈。虽然平常看起来我是精神非常的饱满，但是呢，是人就会累，对吧？好，那今天呢，我选用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题目，叫做“绝处逢生”。可能你觉得说呢，你并没有到了绝境哈。那但是呢，我们在人生的当中难免会碰到一些我认为或者是说我们觉得很难去突破的。今天我们要用一个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故事，好，那然后在这个当中去思想。可是在那个之前呢，我先提一件事情，可能大家没有留意哈。那因为我常常会稍微的看一下的这个新闻哈，那有一些什么需要带到的哈。我们看新闻呢，不是呢跟着以前我爸爸还在世的时候呢，他呢反正老人家没有什么事情，每一次呢我回家的时候啊，回去台湾的时候就看见他呢吃饭的时候就把那个电视这样打开，然后呢看那个新闻的时候就跟着一面看一面怎样骂，为什么呢？因为看的里面很不舒服。那但是实际上呢，基督徒今天看新闻是要了解这个世代里面发生了哪一些的事情哈。那么就在4月18号，今天是22号嘛哈，在几天前呢，那么有一架的西南航空的一个班机呢，从纽约飞往呢那个达拉斯，你们有看到这则新闻吗？可能哈。那然后呢，起飞之后不久呢，它的左边的引擎就怎么样，就爆炸，就等于说坏掉了。在三万多英尺的高空爆炸，那它这样子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是其实非常非常危险的。后来呢，那但是呢，那个机长是一个女的哈，她中文的名字翻成那个舒姿啊哈，这个女机长呢就非常冷静的处理哈，非常冷静的处理，所以后来呢是安全的，就是迫降到那个 Philadelphia 那个费城这边。那在整个事件的当中呢，那么后来就是有人在访问，这个机长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基督徒。那在他呢，他其实原来呢是这个就是飞什么呢？F18 战机的女飞官之一啊。但是因为呢有一些的规定，所以他后来呢退伍了之后呢，他就到了西南航空。他的朋友、他的亲戚，甚至他的婆婆都形容他是一个非常棒的基督徒。无论在任何的时候，他都有一个镇定的心，因为呢，他说舒姿知道神跟他同在，所以他深深相信，就在那一刻引擎爆炸的时候，就好像在他的整个的飞行的过程的当中，可能这是一次最危险的时候。他向神来呼求，他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一切都在神的手中。那我为什么会提到呢这件事情呢？我并不认识这个机长，可是我相信一件事情，我们每个人在面对很多的环境，特别是困境的时候、困难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我们是去寻求什么样的帮助呢？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圣经的一个人物。如果你这个成为基督徒已经有一段时间，相信对这个人物一点都不陌生，连小朋友都知道，因为这个呢很好演一个剧。好，我们要一起来读哦。我选用的经文呢，因为呢怕有的人没有读过《列王记下》的第5章1到15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然后呢这边的读。弟兄姊妹读单数节，那么这半边呢读双数节，听懂吗？啊，因为今天人数比较少啊，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来，有的还在生病，还没好。这半边读单数节，然后呢从进这半边读双数节。好，请单数节的。
亚兰王的元帅的元帅乃曼在他主子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惩戒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
先前亚兰人曾经列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了那人妻。
他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
乃曼进去告诉他
信，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万代银子十他连得，金子六千克舍勒，衣裳十套就去了。
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
以色列王看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
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
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
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
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在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幻术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
大麻色的和亚巴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
十三节，嗯，好。
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
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
十五节，我们一同来读：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上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好，这个看起来呢是一个故事，一个外邦的元帅。好，那这里呢出现的这个主角呢非常的清楚，从头贯穿到尾的一个主角就是这个将军乃曼，对吗？啊，将军乃曼。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从这个故事要看什么呢？这个人他是一个大将军，对吗？他是一个大将军。前面呢，刚刚第一节讲到说他为尊为大，在亚兰，亚兰是什么呢？就是叙利亚，就是叙利亚，在当时算是一个还蛮大的国家，而且呢，他曾经怎么样围困，就是去攻打这个以色列，在这当中呢，而且还围困撒玛利亚城，而且还打了胜仗。战胜了以色列的百姓，所以他们是非常非常的，等于是说觉得自己是很不错的。乃曼是谁？乃曼是在亚兰王亚兰国里面的大将军、大元帅，而且他是大能的勇士，他又为尊为大。但是呢，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只是长了大麻风。”嗯，什么是大麻风？我们今天要来看，就是说当一个人他呢可能有钱，他可能长得也不错，他可能呢又有呢又很勇敢，又经常打胜仗，有权有势有地位，哇，真的什么好像什么都有了，这个叫做人生胜利组，对吗？啊，所有的什么好处都在他身上了，但后面只是或者是但是就糟了，只是长了大麻风。大麻风是什么？大麻风是一种呢，算是在当时蛮严重的一个皮肤病，它会破坏健康，慢慢的呢，脸上、身上、就慢慢的呢溃烂，然后到最后呢，有可能会造成死亡。在当时其实是一种绝症，差不多等于是一种绝症。好，你们知道这个背景，就发现到一件事情：一个人呢，他在飞黄腾达的时候， 在呢所有的人都呢都非常的敬重你的时候，然后又有钱又有什么，好像什么都不缺了，突然长了大麻风，好像他这个世界一下子就变成，就是说他所拥有的这一切能够带给他什么帮助呢？我相信他有去找医生。你知道吗？大麻风呢，其实在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就记载呢，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呢，那么因为呢他骄傲，就是呢不服气摩西的权柄，那么呢抵挡他，说了一些话，所以就被神惩罚，长了雪白的大麻风。在利未记十三章那个地方也有特别讲到什么是大麻风呢，就是人的肉跟皮的上面呢长了类似像那个瘤或者是癣之类的东西，或长了火斑。那然后呢，那么祭司如果查看了是说，哦，一看呢那个地方的毛都变成白的了，都变成白的了，就证明他有这个病，而且是不洁净的。在当时，当然现在呢，就不是绝症哈。那么现在的麻风跟当时的大麻风是不是画上一个等号呢？很多人都认为说呢，不完全是，不完全是。那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它是一种皮肤病，而且在当时是蛮严重的皮肤病，而且可能是治不好。再加上因为不太干净，你这样长越来越厉害的时候呢，那需要就是有一些那个，特别在以色列呢是需要隔离的，因为怕传染。所以呢，甚至就是说呢，在新约时代呢，当你有大麻风的时候，你是不能够住在家里头的，是要特别的在一块的那个地方。然后呢，甚至有人来的时候，你还要遮住，就说哇，意思就是说，哎呦，有点不洁净，不洁净。你知道那是多么大的一个羞辱跟难受吗？同时因为长了这个，因为是叫做不洁净的一个病，甚至会认为是得罪了上天，得罪了神。我不知道乃曼心里头怎么想，他可能觉得说他怎么那么倒霉啊，他怎么会在那么那又勇敢，然后又有钱，然后又受国王的赏赐，然后到底谁可，到底他为什么，为什么他出现这样的难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的生活环境怎么样，我不知道你曾遇过一些什么事情是你觉得你用你自己的力量解决不了的吗？如果你从出生到现在你都没有经历过困难，那我感谢赞美主。但是在人生的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经历到一些我觉得我很难越过的，可能他已经去找了很多医生，可是没有好，没有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碰到一些困境，可能是你的健康如同乃曼，可能是你的工作经济不景气，没有找到什么好的工作，或者一直找都找不到，或者在你的工作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工作，工作上面出现了一个极大的一些的那种困难，你要辞掉工作还是不要辞呢？还是你在人际关系的上面，在婚姻的里面，在亲子的关系里面一直不能够突破呢？或者是现在呢有所谓的21世纪的黑死病，就是忧郁症 depression。 那原因很多，我们今天不去讨论这个，因为我自己曾经经历过，所以我知道那个没有那么简单，不是只是一时心情不好，没有那么简单哈。那在这个当中是不是有一些什么事情一直积压在你里面，这叫做心病，还需要心药医？那心药在哪里呢？会不断的来干扰，让你呢开心不起来，让你的里面就是忧闷。可是呢，或者你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好的习惯爱好，也不太敢跟别人讲，你知道不对，但是改不掉，但是改不掉。或者是你旁边的人，你的家族里面出现了一些让你觉得很受不了，或者是说觉得很难受，你又解决不了的一些的问题，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的，我是没有怎么太多时间看连续剧了，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到有的时候连续剧，当然你说它的戏剧效果，那里面会讲到就是说屋漏偏逢连夜雨，怎么会突然一下子哇，我的亲人或者我自己突然一下子得了癌症，然后等一下呢啊，这怎么又发生另外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就已经是要压垮人，怎么又来了第二件。现在弟兄姊妹，当我们遇见一些的困难，你可能尝试了很多的一些的方式，你会承认向人也好，主要的是向神承认你的需要吗？你有这样的一个软弱，你有这样的一个需要，你需要帮助吗？ 当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不但是要承认需要，来第二个，跟你旁边说要找对方法，
要找对方法。
如果今天人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三两下呢，靠着自己的力量，或者靠着旁边，或者靠着像当时的乃曼，靠着当时的医学、科学、教育各方面那些都解决的时候，那么人好像就不需要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当时的乃曼怎么样，有没有病急乱投医，所有的全部都去找，反正他有钱嘛，浪费了不少的心力。在这个当中，我们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连名字都没有的，这个叫做小女子。跟你旁边的说，小女子。
小女子。
小女子是什么意思？是长得矮小呢？是年轻呢？是什么的？连名字都没有，有一个小女子，是她家的谁呢？她家的女佣、女仆，她太太的女仆，从哪里来的嘞？是她去跟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的俘虏，把她拿来当家里头呢，来服侍他们。这个小女子做了一件事情，很卑微，连个名字都没有的。这个小女子竟然敢跟乃曼的太太说什么呢？哦，她建议她的主人赶快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以色列的先知，先知一定可以医好她的病。她讲的是谁？以利沙，当时的以利沙。我们呢，才刚刚读完《列王记下》啊。里面呢讲到呢，列王记上下曾经提到有两个，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他的门徒哈以利沙。那现在是在以利沙，他有这么大的一个信心说，你去找主人，去找一定可以得医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忘记，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这个小女子是被掳来的，而且亚兰跟以色列算是一个什么敌对的，还被侵略，你会去帮助敌人吗？他这个叫做以德报怨，他没有心里头想，哈，怎么大麻风，真是好得不得了，干脆死了最好。没有，他立刻就去讲。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你我是不是也是别人身边的那个小女子，在关键的时候发挥关键的作用，说关键的话呢？他为什么这么样有信心？我相信他听过以利沙怎么样的使死人都复活，怎么样的来医治啊？医治，怎么样的行神迹？我相信他听过，而且他知道以色列所信靠的这位神是有能力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当时呢，我深深相信他冒了一个极大的危险。你知道是什么危险吗？如果亚那个乃曼真的去找了，但是到最后没被医治呢，那他回来他就死定了。这肯定就死定了，绝对找他开刀。他冒了一个极大的风险，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信心，有这么大的勇气呢？我深深相信他对他所信靠的神，对于这个先知所信靠的这位神以及能力，他有极大的信心，而且他很勇敢的愿意讲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是那个乃曼，我们也可能是那个小女子，也许觉得非常的卑微，可是在这个当中却起了一个极大的作用。今天乃曼可以从困境的当中重新的获得新的生命，重新被医治，他有一个极大的里面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人物，就是那个小女子。还好感谢主的事情呢，这乃曼可能已经尝了很多的方法都没效，所以他到最后呢，他怎么样呢？也许这个小女孩在他家做的还不错，他对他印象不错，或者是想说死马当活马医，反正来试试看也不差嘛，对不对？死马当活马医，反正多一个那个，反正都已经没办法，所以他就好来试试看。他第一个去找谁呢？找国王，找亚兰王，先跟他讲有这个事情。结果亚兰王做了一件事情，他说好啊好啊好，那就赶快了，反正亚兰王也没有办法，写了一封信叫他带去。其实这里面信里面的意思就是跟以色列讲说，我跟你讲哦，你一定要治好这个大将军哦，意思就是这样子，你懂这个意思吗？同时他带了重金，可能你们大家呢没有仔细的看，什么叫银子十他连得？我可以告诉你哈，那个大概差不多是340公斤的银子，听懂吗？ 大概相当于至少几十万的美金，如果用现用当时那些的话，这样子折很高。还有呢，还有金子哦，6000色克勒，大概差不多70公斤。你看人家这我们现在买金子是用公斤来算的吗？不是哎，我们在一两一两，一钱一钱呢。这个大概差不多相当于几百万以上的美金。现在弟兄姊妹，他带着重金，他想说有钱，我用重金礼聘压上去，一定可以，没问题的。然后还带着那个信，那个信说你一定要想办法治好，就是这个意思。哇，这一下子这个以色列王，这以色列王的反应非常非常的奇怪哈，有点意思。他一看到那个信，他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他的撕裂衣服，就说完蛋，这来找茬的。他竟然以色列的王竟然不认识，竟然不晓得说他的国中有以利沙，而且曾经以利沙还帮过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不管我们今天是飞黄腾达，在顺境的当中，在逆境的当中，如果今天我们不认识这一位真正能够给我们帮助的主，那都是白搭，都是白搭。有那么多的钱有什么用呢？他是想用这个银子来砸死谁呢？乃曼不晓得，他不认识以利沙，他用世俗的方法，他心里想说带着这么大的重金没问题，还带着亚兰国王的信绝对没有问题。他原先有个想法，这想法是什么呢？这个想法是以利沙一定会亲自敲锣打鼓出来迎接他，因为他是大元帅，而且还是敌国打胜仗的，把他们给打败的大元帅。结果却没有想到什么，根本不是他想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当我们当中大部分都已经是基督徒，可能你觉得说乃曼的这个故事基督徒适用吗？那我要问你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已经是属神的百姓，今天我们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是来找神呢，还是我们自己想方法去解决，想人的办法，想的那个找了一堆，然后到最后没办法来找神呢？我们对这位神了解有多少？一个被掳去敌国的小女子，对神以及神所差派的先知有那么大的一个信心。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当中你一定要找对方法，找对人事物。地上的医生有限，地上的科学家经验能力都有限。什么是博士？博士只不是真的对所有的事情他都知道，博士只针对他了解的那一块，还有很多事情他都不知道的。我弟弟是博士，我妹妹是博士，我没有瞧不起博士。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看见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是谁？你要找对人。是这一般的时候，我们会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一个危机的存在就是一个转机。刚刚我们呢有提到以赛亚书43:19，来我们读一下，请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这个是耶和华神所说的，先知以赛亚在这个当中来引述这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神是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主。请问在沙漠能开江河吗？意思就是说人今天根本看为不可能的时候，神可以做到。请问我们认识这一位神吗？我要在这当中呢分享一个，在台北灵粮堂呢有一位弟兄哈，我这样讲出来，可能来自台湾的，我不知道你晓不晓得，他也出了一些的专辑哈，他不是唱歌的，他是大提琴，拉大提琴的，好，大提琴的，他叫林兆成，有听过吗？没有听过，好，他是大提琴手。那他也算是就是说呢蛮有名气的，然后他的太太呢是这个弹钢琴的，也就是说两个人在音乐上面呢都非常的好。他们呢 今天光是教学生什么大概就可以呢，一个月、哦、月入可以台币大概 几十万的，因为是相当相当有名的。他出了几张大提琴的专辑，很多人都觉得他拉的那个大提琴里面有医治的果效，你知道为什么？就在他们而且郎才女貌，他们就结婚了，这是标准人生胜利组。结果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情？他们这么聪明，这么有才华，长得也不错，然后又赚那么多的钱，我可以告诉你，后来他们结婚的时候，第一个女儿，大女儿永金是什么呢？重度发展，就是那个迟缓，听懂吗？他会随便的哭，随便的闹，随便的那个，然后半夜起来乱抓东西乱跳那些。他们看遍了所有，那时候他还不是基督徒，他看遍了所有的医生，因为反正他有钱嘛，他就然后呢拜遍了所有的庙，没效。他大女儿已经被主接去了，就在这个时候，人家叫他说呢，去找这个耶稣吧。他哪里相信？他心里想说，耶稣能够医治吗？耶稣能够解决吗？后来他就进了教会，成为基督徒。神虽然没有完全的医治他的老大，甚至我告诉你发生一个什么事情，在他还没有进教会之前呢，他的二女儿，大女儿是这个重度的这个迟缓，二女儿也是，只是稍微轻一点，所以他的人生等于走到谷底。当他信了主之后，你知道吗？他们夫妇做了一件事情。那你们有没有看过《天使心》这个杂志？那个是他们是创办人，一个是执行长，一个是副执行长。专门《天使心》是专门针对，就是说呢，这个残障的那个家庭，特别是就是说呢，有发展迟缓的那个孩子，给予这些父母亲各方面的一些的帮助。你知道呢？他们夫妇在结婚了啊，那然后呢，成为基督徒之后呢，他们竟然做了一件事，当时连旁边的基督徒很多都反对，竟然敢生第三个。人家说不要了吧，前面两个都已经这样了，你敢吗？感谢赞美主，他们的老三跟老四完全健康的，现在灵粮堂服侍，在台北灵粮堂服侍。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时他自己在做见证的时候说，花尽了他们所赚的所有的钱，而且是拼命去赚钱，就是为了医治前面老大跟老二，你知道吗？负债高达几百万以上，就在还债的那个当中。当然他们现在呢，感谢主，老大已经在五年前被主接去，因为呢一些可能感染或什么的，那他的见证蛮感人的，林兆成。那 我自己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很类似在人生非常的非常好像就是说飞黄腾达也好，或者说人那看起来都非常非常羡慕的时候，然后呢突然面对这个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现在你在顺境的当中，感谢赞美主。人生当中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情，包含基督徒。但是当我们有了神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看第三个，今天要从困境当中解决，第一个是要承认我是不行的，我有这个需要。第二个是要什么呢？要找对方式，要找对解决的办法，不是随便去找。第三个要信靠顺服，跟你旁边说信靠顺服。我们先把这个圣经读一次哈，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请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这里讲到什么呢？那人在旧约的时候要献祭给神，但是他这里讲到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神非常的看重的一件事情是顺服，谦卑顺服，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当乃曼带来了大笔的金银来见以利沙的时候，他原先自己有很深的一个想法，就他非常非常骄傲，他认为就是说呢，以利沙一定恭敬的出来迎接他这个大元帅，做梦也没有想到以利沙自己不出来，还派了一个使者，意思就是仆人 OK， 他只派了一个仆人然后出去。 以利沙是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挫挫他的锐气，反正呢派了一个仆人出去，出去的时候呢也没有就是说很盛大声哦毕恭毕敬的都没有，就跟他讲说呢，叫他去什么呢，约旦河要洗七次，然后肉就能复原。你觉得你要是乃曼怎么想？今天很多的时候，即使是我们是基督徒来到神的面前来求帮助的时候，有的时候神给我们的指示或者神的一个带领，我们说神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你会觉得有一些时候神的一些的命令那些很难遵从或者不合逻辑呢？你看他怎么想的，他说约旦河哇，离他现在先知住的地方撒玛利亚还有一段距离，大概差不多可能有至少40英里，好，还要跑去，然后一条好像在他来讲是很不见名不见经传的一条小河，干不干净还不知道。所以他就讲就是说呢，天哪，一方面呢以利沙根本就不尊重他，然后第二个随便派个，你看随便派个仆人出来招呼他，这叫什么，你们叫什么，就是说我看有一些的那个是不是连续剧里面叫什么呼弄嘛，就是你简直是摆弄，就是说根本就不尊重人。第二个还叫他做非常离谱的事情，难道呢，因为他原先的想法，他心里想说他就用亚兰国呢是拜偶像的，他就用他原先的想法说，哦，一定是恭恭敬敬出来，然后站着，然后有一个盛大的一个仪式。什么叫做摇手？在他生病的，在他的那个就是看起来皮肤病的那个地方，在摇手、举手，就是一个看起来非常像那种驱魔赶鬼的仪式。听懂我的意思吗？啊，在这个当中，然后呢，向这个以色列的神来祷告。在他来讲，但是以利沙什么都没做，而且出来只吩咐他去约旦河的水，约旦河里面洗七次。我可以跟你讲吗？约旦河在当时有名吗？以色列人知道约旦河在哪里。那么在圣经里面有记载在约旦河里面洗来洗去就得洁净的吗？就得医治吗？哇，那大家都跑去了，所有的疾病统统跑去了，那里变成一个非常有名的医治之河，有吗？没有，完全不合理性不合逻辑。你觉得他会遵照吗？他气得不得了，这个叫做什么气炸，然后翻脸什么立刻走，要走人，而且洗一次还不够，还要洗七次，你这不忍人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甚至连基督徒来到神的面前，你会失望吗？你会觉得神的要求不合理吗？你愿意去遵行吗？而且是遵行到底，不是只有行那么一次。正想走人的时候，这里又有一个小人物出现，就是他的仆人。他仆人就劝他说，不要了，都已经来了，既来之则安之。而且呢，他又不是叫你做一件哇你根本就做不到的事情，对不对？你以为他会叫你做哇这个弄一件很大的事，没有，哎，只是叫去，就不过去约旦河子，好吧，就算小河也不打紧，就去那边洗一洗，这你做得到啊，这么简单的事情，可是只是这里不过不去，你就洗洗看嘛，试试看。其实洗七次，七当然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你想想看，他说勉为其难，好吧好吧，就去试试看，反正呢来都已经来了。你去想想看，如果是你，你下去洗的时候，一次爬起来看啥都没改变，第二次再一看没改变，骗人的，会不会还要洗到第七次？有没有弄错？前面都已经没效了。 你觉得他那里面是什么？今天你来求问神的时候，我请问你中间有没有经过一些过程？当然感谢主，很多的时候神呢有的时候是当场医治，那有的时候神呢是过了一段时间来解决，还有的时候可能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看起来好像没答应，有吗？可是你要不要持续的坚守来到神面前？当乃曼哗哗哗哗洗了洗了，也许我在想说他那个仆人在旁边一定说，哎呀还没到七次，来我帮你数，会不会这样子啊？现在才六次啊，再来一次再来一次，肯定的，不然的话怎么下得去？他搞完洗两次他就爬起来走人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你说以利沙怎么会知道呢？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可以领受神的声音，重点是今天我们有没有好好在神的面前。他怎么知道用这个方法呢？以前面没用过，后面也没有用过，那就是神给他的启示。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当中，当他洗了七次起来一看，哇，就真的恢复到像小孩子的肉。什么叫小孩子的肉？白的不得了，干净的不得了，嫩的不得了，完全洁净。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在十五节那个地方， 乃曼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神让一件事情的发生，我深深相信神要乃曼什么，即使他从来不认识神，他要他得了大麻风的时候是学习到一个功课，这一位神是唯一能够帮助我们的有能力的神。乃曼说呢，后面的哈我没有选那个，因为经文太长。乃曼还说，如果你不能接受礼物，因为伊丽莎不接受你的礼物。因为为什么呢？其实在这当中有一个深深的一个隐含的意思，今天神要给我们的恩典是白白的，所以这个伊丽莎他没有收到任何的一个礼物，也不是我做的，是神做的。那后来呢，在第十七节第十八节的这个地方呢，乃曼说，如果你不肯接受礼物，可不可以麻烦你把以色列的土我挖个两坨子驼的土，好，就是挖一些以色列的土。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看的时候你不要觉得怪怪的，他是用他自己的想法认为说，以色列的神一定要是那个跟以色列要在以色列的土地上面拜，这样才有用，听懂的意思吗？他是要拿了以色列的土回去筑坛献祭。他说，从今以后仆人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而且后来他还讲一件事情，他说，可是糟糕，每一次我的国王一定要我去临门庙去拜的时候呢，顺便要去搀扶国王一下，这样子的话，对不起因为我这个事情还得做，所以要求上帝原谅我，你知道吗？他在神的面前是这样讲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让我们经历一些事情，不是只有来解决那个事情，他要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他，经历他。我深深相信乃曼经过这个事情，不是只有身体得医治，他的心灵也得到洁净，他的眼睛被打开。只有以色列的这位神是真实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真认识这位神吗？你今天是在什么样的环境的当中？你完全顺服来到神的面前吗？你愿意坚持的来到神的面前吗？我相信今天神要让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重点不仅仅是解决那个问题，重点不仅仅是医治我们，重点不仅仅是要让我们从困境从决定当中来脱困，重要的是圣经里面讲说，当我们历经水火，他要带领我们的是到丰富之地。今天他要让我们的生命更加坚强，他要让我们更多的看见人是太软弱了。金钱能够给我们的是什么保障？今天我们拥有的才能，我们的智慧，人的智慧能够给我们的是什么保障？当你有一天你发现这些东西都不能够来解决你的问题的时候，只有来到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讲另外一个例子，然后我们要做一个结束。今天讲的这个乃曼，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简单，但是今天当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你承认你有这个软弱吗？你找对了方法吗？我有的时候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包含基督徒也是一样，今天不要说是外面还没信主的，找了一堆的方法，用了一些的方式，没办法来到神的面前，神也怜悯也恩待，但是问题是呢，又没有那个耐心一直持续的等待神来帮我们解决，然后插手想要帮神来做，吃了许多的苦头。我求主亲自恩待。在 Vancouver 我认识一个弟兄，他真的也可以算是人生胜利组。然后呢，我认识他的时候呢，他是带敬拜的，敬拜主领，在他们的别的教会的，不是灵粮堂体系的。我认识他的时候，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他的工作是什么呢？他的工作是帮人家按摩，男生因为听说他的，因为我很少按摩，都不太能按摩，因为一按不是太痒就是太痛所以不太那个，我自己按 OK 了。那他呢，听说他的妈妈是好像按摩也有分什么，这个我们并没有研究，有分就是说是什么什么派别的啦， 他妈妈好像 是学日本方面的，而且是听说还是蛮知名的，所以他也学了。所以他的工作各方面那些哈、啊，那然后呢，在 Burnaby， 如果你没有去过 Vancouver 那边的话，在 Burnaby 那边呢，也有一个他的环境各方面那些都蛮好。然后呢，太太呢也跟他呢，不晓得是青梅竹马还是什么，反正就非常好。然后呢，两个孩子看起来都非常棒，已经是基督徒。我印象当中呢，我跟他呢还那个呢，就是有什么手工水饺，那我们还他说萍萍姐要不要呢？我们一人一半，我说好，还分了这个。就没想过两天，有人打电话跟我讲说，你知不知道那个某某弟兄他走了？我说走了，什么意思？去哪里啊？去旅游吗？去什么？我还没有意识到他死了，我简直太惊讶。你知道他几岁吗？36岁。而且前两天我还 跟他分同一包水饺，我简直不能相信，我差点那个话筒都要掉下来。我说到底怎么发生的？什么病都没有，痛没有病，不可能有心脏病，什么都没有。那天他只有一点小小的感冒，也没有发烧什么。到了晚上，他太太突然就是说碰到他的那个身体，哎，怎么好像变冰凉那种感觉？就是不对，怎么没呼吸？没有任何留下遗言，走了。他太太求问神，为什么？他的牧师也问，为什么？我们所有的人都非常的 shock， 怎么突然发生这种事情呢？ Why？ 他的太太，我跟你讲哦，他保护他太太，爱护他太太，爱到什么程度？我跟你讲，他太太什么都不会做，饭是他煮的。车子是他开的，他太太不会开车，小孩子是他接送的，是他照顾的。他太太就是当公主，非常的那个，什么都不会做。突然一下子，怎么会这样子呢？而且他还是带敬拜的，他以后还想服侍神，说神啊，你到底搞什么？有没有弄错？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子，都那个，我有祷告，有祷告，是什么？希望他从这个从死里复活，也没有，你知道吗？对他太太而言，对姐妹而言。是突然那个困境是他没有办法去面对的，他问神为什么，而且呢还检查到底他是为什么，又要开死亡证明。我跟你讲，一直到半年之后没办法，什么病都检查不出来，上面写的是死因不详，听懂意思吗？没有心脏病，没有高血压，没有什么什么都没有，也没有细菌感染。后来我在几年之后碰到他太太，重新恢复非常棒的笑容，在上英文课，在上一些专业的课。他跟我讲说，萍萍姐，我后来不再问神为什么。在这个好弟兄过世之后呢，那刚开始当然要需要一段适应期，可他现在他会开车，他懂得怎么去那个，他懂得怎么做饭，他很多那些，然后在教会继续服侍，他不问神为什么。他相信有神的美意，虽然呢，他觉得遗憾，因为当时他的孩子才幼稚园吧。我重新看到他的时候，我才发现今天苦难，也许我们今天看到乃曼是得医治，但是圣经里面耶稣在路加福音有引用哦，他有讲到就是说呢，那个大麻风呢，在当时那些可能除了乃曼，没有其他的人得到医治，那你说奇怪了，其他的人都该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绝对相信我们的神有一个主权，我们也相信今天神要我们的眼目不是集中在困难跟问题病痛上面，乃是集中在他的身上。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主你永远与我同在。